把那些病危的人，身体有疾病的人，在街道的水沟边，甚至是在垃圾桶里面抱回自己的住处，来照顾他们，给他们一个就是很有尊严的最后的时间。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这样子去照顾这些人，那他的这样一个爱，就是我们这里所要说到的这种爱的动力。他爱这一些贫穷的人，被社会所抛弃的人，就像爸爸妈妈爱自己的孩子这样子。那这样一个爱，事实上是很有能量的，它能够给人温暖，它能够使接受的人得到安慰，并且也使施予的人感觉到心里的愉悦。就是你去施出这样一种爱的时候，事实上你心里是会有一个愉悦的。所以圣经里面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人在爱中生活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喜乐，他的心就不会再感觉到有那么多的捆绑，不会那么累。很多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做事情做着的时候会有怨言，因为什么？因为里面缺乏了那样一个爱。如果有那个爱的话就不一样了，就像爸爸妈妈，特别是妈妈，整天服侍照顾自己的孩子，看见自己的孩子那么可爱，虽然整天在照顾，却还是很开心，并不感觉到好像很苦，事实上已经很累了，身体上事实上已经很累了，但是因着里面有爱，并不觉得苦。只有当他里面因为孩子调皮或者其他的原因失去那个爱的时候，里面不再是被爱所充满的时候，哎，他觉得很苦了，他开始有抱怨了，因为里面那个爱没有了。不然他就算是一直都在很忙，他内心还是充满喜乐的。那我们人如何可以一直在这样子一个爱里面生活呢？如何得到这样子一种爱？如何可以一直在这样子的一种爱里面生活？我们知道，就算一个母亲非常爱他自己的孩子，那都还会有的时候对自己的孩子失去耐心的，是吧？都还是会生气的，都还是有不能够有那样一个爱的时候。那人如何可以像特蕾莎修女那样子，年复一年的去照顾那些事实上跟她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甚至是不同种族的人？如果我们看特蕾莎修女她的生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哎，她是如何得到这样一个爱，如何保持这样一个爱的。我们知道，她之所以有这样子一个大爱，是因为她跟主耶稣基督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她一直跟主耶稣基督保持着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人不可能有这样子的爱的。我们没有这样子的爱，特蕾莎修女也是一样的，都是没有这样子一个完全舍己牺牲的爱的。这样一个爱只有从神而来，只有神的爱是真正的爱。我们刚刚唱的爱的真谛，事实上就是讲到神的爱，这是完全舍己无私的爱，只为对方好的爱。我们人只要是能够支取到神的这样一种爱，生命就会充满能力了。很多困扰我们的事情，在这样子一个神的爱的能力面前，就不再是问题了。我们来看几个方面，首先神的爱是无比包容，是吧？我们刚刚诗歌里面唱到，也读经读到，真正的爱是无比的包容，是无条件接纳的爱。圣经里面说过， 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谁啊？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谁啊？不义的人。跟我们不一样哦，我们宁愿神照日头只照好人，不照歹人。降雨只降给义人，不要给不义的人。但神不是这样子的，神的爱是无比包容接纳的爱，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如果神像我们这样子的话，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世上生活的，没有一个人能够生存的。如果神不是接纳我们，给我们悔改的机会的话，那我们有谁能够在神的面前生存？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次得罪神，很多次背逆神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有神这种爱，他这种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的爱，有他这种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样一个无条件包容接纳的爱，那我们跟家人之间还有什么可以不接纳的？还有什么可以过不去的？神可以降雨给不义的人，可以照叫日头照歹人，那我们自己的亲人呢？我们如果有神这种爱，我们跟家里人的关系就会改善很多，我们跟同事朋友之间也会改善很多。我们看主耶稣基督，他知不知道犹大会出卖他？他知不知道？他知道，但是他还是可以很平和的跟犹大一起相处，还是接纳他，甚至为犹大洗脚。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包容接纳，我们有什么过不去？那其次，我们看见神的爱是他把最好的给出来的爱。圣经里面说神爱世人，这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父神他把他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了拯救我们这些人，父神让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这样一个世上有很多罪恶的世界，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的儿女，事实上是最让人受不了的。我们做父母的一定都知道，牺牲自己的儿女事实上是最让我们受不了的。我刚刚出来在教会长时间服侍的时候，因为收入事实上一下子减少了一半多，所以啊，有的时候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啊，看见别人都买很多很好吃的给自己的就买很多很好吃的回家吧。那我自己有的时候就是要看价钱，哎，什么东西比较便宜的才能够买啊，就会觉得好像很亏欠自己的两个孩子两个女儿。但是事实上这算什么？我不过是让他们的生活过得稍微简单清贫一点而已，这算什么？天父却是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完全的赐下来，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要是有神这样的一种大爱，那就一定不会为自己和别人的一些冲突而计较什么了，是不是？还有什么可以计较的？我们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大爱，我们的生命会非常的释放。还有神的爱是愿意为罪人而死的爱。圣经里面说过，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 如果我们都是很顺服啊，如果我们都是一直很尊重神的，如果我们一直都是很爱神的，那神来为我们死，我们觉得可以理解。就像啊，父母亲如果孩子都是很孝顺，都是很听话的话，父母亲很爱孩子，哎，这个我们能够理解。我们看见有些父母亲孩子很悖逆的时候，甚至会跟孩子断亲关系，是不是啊？切断关系，我再也不认你这个儿子了。我们从此就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如果我们都是很顺服神，都是很爱神，那神为我们死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圣经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在我们还悖逆神的时候，跟神为仇的时候，神为我们死。那这个爱是我们没有的，绝对没有的。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爱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被很多的怨恨所捆绑了。很多的时候，人家在一些事情上面稍微对我们啊、有些不尊重，稍微得罪一点我们心里可能就生出埋怨来。但是神的爱是这种愿意为罪人死的爱。如果我们有这样一种爱，我们就有真正的自由了。所以我们人事实上真的应该在神的面前很谦卑的。我们太缺乏神的这样一个完全舍己牺牲的爱了。而神造我们的目的事实上就是要我们能够活出他这样一个生命，特别是他这样一个爱的生命。因为我们能够活出这样子一个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是荣耀了他。我们人就是因为缺乏神这样一种完全舍己牺牲的爱，结果我们常常不是荣耀神，而是亏欠神。因为我们这些本来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人，活的却是根本不像他。他是充满爱的，而我们呢，常常是被恨所捆绑的。几年以前在美国有一位在学术上很有成就很牛的年轻学者，他在叫太太学车的时候跟太太就发生了争吵，然后他就在马路的中间就愤然地打开车门，然后从车上跳下来，就不想跟太太在车上了。结果没想到后面正好有一辆车开过来，那后面的车刹车不及就撞上了他，把他的整个人撞飞，然后头部落地，猛烈的撞击地面，结果怎么样？受伤死亡。结果受伤死亡。当时在车上的还有他跟他太太所生的才2岁的儿子。当着自己孩子的面吵架已经是非常的不应该了，对不对？看都不看后面，不顾一切的这样在马路当中跳下来，更是不应该。但是控制不住啊，控制不住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控制不住，我们控制不住和自己的家人吵架，我们控制不住和朋友闹别扭，我们因为控制不住，就像那位跳车的华人同胞一样，就闹出很多的悲剧来。可能家庭当中充满矛盾，可能跟同事之间关系紧张。我们人很看重智商，哎，这个人很聪明，这个人很有才干。我们很看重做事情的能力，推崇在学术、在科技、在商业上很有本事、很有成果的那些人。但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神是不是也最看重这些事情？我们人常常是最看重这些事情的，神呢？神跟我们很不一样。 神最喜欢在我们的身上看到的是什么？不是我们很有本事，而是我们有他的生命品格，是不是？而是我们有神的那种生命品格，特别是有神的这一种完全无私舍己的爱。因为如果我们活出这样一种爱的话，真的我们就像神了，我们就像他了。圣经里面说啊，一个人就算再有本事，如果他没有这样一种爱的话，他事实上还是算不得什么的。大家都知道这个爱的真谛是从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刚才读到的四到八节这里面出来的。在这前面还有三节经文就讲到，一个人他就算是再有本事，他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爱的话，他事实上算不得什么的。那神的这种爱在人际关系里面表现的，就是在爱的真谛里面所说到的这一种，就是可以让我们真的不管是在家庭里面还是在同事当中，可以慢慢的有那一种忍耐的能力，是我们可以越来越多的有那一种施恩的施恩的生命，又有恩赐是我们可以为别人的成就而高兴，而不是去嫉妒；是我们可以谦卑，不是自夸；是我们可以不张狂；是我们可以不是去做那些粗鲁的，让自己后来后悔害羞的事情；是我们可以少求自己的益处；是我们可以不轻易的发怒，而是有更多的包容；是我们可以不去计算别人的恶，而是选择去赦免，去原谅。这样的一个爱，是我们可以真的不喜欢不义，而是单单喜欢真理，是我们可以学习去包容一切，是我们可以学习带着信心去盼望。这段爱的真谛是很多的人结婚的时候会用的经文，但事实上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不单单是让人把这样一种教导活在婚姻里面的，在这一篇爱的诗篇前面事实上讲到恩赐才干，后面也是讲到恩赐才干。保罗事实上是教导大家把这样一个爱的生命在教会里面活出来，事实上更加普及的是在跟其他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活出来。那我们要问，我们如何能够得着这样一种我们非常缺乏的爱的能力？还是回到前面两讲所讲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跟神连接，只有跟神连接上，我们才能够得着这样一个爱的能力。就像这个灯泡，就算它是完全正常的，它如果没有跟电源连接，没有插到电插座里面去，它是不会亮的。但是它插到电插座去，它实际的功能是要发亮的，它因为有电流通过，它就会发出亮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如果是跟神连接的，神他在我们心里面做主，他就能够把这样一个爱的生命来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帮助把这样子一个爱活出来。主耶稣基督说过，他是葡萄树，信靠他的人是什么？是枝子。枝子不用怎么思想他怎样子结果子，枝子不用怎么思想他怎样子能够从树枝上吸取爱的能力，枝子唯一需要做的是什么？一直连在葡萄树上。如果枝子一直连在葡萄树上，那他能够很自然的从葡萄树，从这个葡萄树的树根支取这个葡萄树的养分，他自然然的 会能够结出果子，他枝枝朗朗的，他的枝叶会充满活力。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能够一直遵循神的话语，住在主的里面，住在他的爱里面，我们就能够枝枝朗朗的有这样子一个从神而来的生命能力，能够活出他这样子一个爱。我们每一个人事实上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跟主耶稣基督连上，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是吧？主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保障，没有他，我们的生命就是会缺乏这样一个从神而来的生命活力的。而跟他连上了，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得到滋润，不单是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滋润，神也能够借助我们去滋润别的人。像前面讲到的啊，爱的能力，就是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让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正掌权的时候，他赐下的圣灵就能给我们力量来活出这样子一份爱。神引导我们，神给我们加力量。比如我们前面讲到忍耐，忍耐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对我们弟兄来说啊，我姊妹在笑啊，对，我相信可能每个姊妹心里都是在笑，因为啊，我自己也是一样，忍耐对我来说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对于弟兄来说，忍耐真的是啊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比较容易动怒。可是我们如果真的是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被他的灵所充满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谦卑的，我们是可以有一个很温和的态度的。在战争的年代，有一个军营的长官脾气非常的不好，有一天他就无故的动手打他手下的一个士兵，那这名士兵是一个基督徒，所以这名士兵他尽管长官打他，他确实没有动怒，没有回手。按照规矩，这个士兵他事实上是可以回口的，就是当时军队的规定是，如果长官打下级，那下级不能够回手，但是可以分辨，可以回口。但这位士兵他就没有分辨，没有回口，他只是对长官说，他说有一天我要引你悔改。那不久呢就发生战争，这位长官在战争当中受了重伤，并且被敌人包围，非常的危急。这名士兵不顾一切的冲进去救这位长官，把这位长官就从这样的敌阵当中救出来。那这位长官非常的感动，然后就对这位士兵说，他说他颤抖着对士兵说，他说我无故打你，他说你竟然爱抱我，为什么？这位士兵对他说，他说我不是跟你说过我要引你悔改吗？这位长官非常的感动，流下眼泪，当场就跟这位士兵一起祷告，接受主耶稣基督来做他自己个人的救主。那神事实上他是希望我们这样子活出他的爱的生命的，靠他的帮助去除去怒气，以爱来感化其他的人。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叫陈青的弟兄啊，徐来姊妹是很熟的，他事实上原本也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喜欢跟别人争个高低，跟我们很多人一样嘴巴不饶人的，所以也是缺乏忍耐。但是神让他学功课，使他有忍耐。有一天工厂里面有位工人本来脾气就暴躁，工厂里面做的活又重，很累，就发脾气。那一天他那个工人就很恼怒，说一定要找一个人撒撒气，一定要找个人说说气。结果呢就选中了陈青弟兄。 因为他知道澄清弟兄是基督徒嘛。那个人就对弟兄说，他说你不是基督徒吗？你们不是能忍耐吗？他说今天我就要看看你能不能够忍，然后就开始骂。他就冲着弟兄说脏话，骂弟兄，并且越说越起劲，后来甚至伸出手来指着弟兄的鼻子骂。那周围的同事都非常紧张，因为他们都是做那种 labor 比较基层的工的，他是在入场里面打工，是比如说一块 一只鸡，他把它分割鸡脚啊，鸡胸啊，这样子，两人手上都拿着刀，两人手上都拿着刀，所以周围的同事非常紧张，知道要是动起手来，一定是血案的。弟兄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在心里，他一声不吭，闭着嘴，只是心里在反复的呼求神。他默念着真言的话，于万人怒气传发，至为人冷气寒怒。于万人怒气传发，智慧人忍气含怒。他反复的在心里面背诵背诵背诵，心里默念，我是智慧人，我不能发火，我是智慧人。可是那个骂人的人一直不停，所以弟兄呢就找了一个机会，就赶紧离开车间，就出来。但是那个骂人的也跟出来，也跟着他骂，对，继续的骂。那弟兄还是忍着一声不吭，用力的在心里向神祷告呼求，天父啊，求你帮助我，求你塞住那骂人的人的口，求你塞住他的口，也求你赐我忍耐，让我不要在乎他所骂的。那天父真的就封住了那个骂人的人的口。这个骂人的人看看弟兄一直都没有反应，后来也感觉到没什么意思，无趣，就自己走开了。那弟兄就很开心，里面非常喜乐，非常高兴，因为他胜过了试探，他胜过了这个试炼。神是可以赐人力量，有这样子的忍耐的，神也可以赐人能力，使我们能够饶恕别人的伤害，做到像赞美诗里面所说的，爱是不计算人的恶。被人伤害之后能够饶恕对方，不计别人的过，事实上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神他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做到。有个家庭他雇了一个女佣，那这个家庭的祖母事实上她的脾气是很古怪的，很性急，也很刁蛮，对很多的人都看不惯，所以她的女仆就换了一个又一个。那这个女仆到她家里去服侍之后，她跟这个女仆之间的关系很快的又紧张起来，两人之间起冲突。感谢神的是，这个女仆后来就信了主，他在主里面得到很多的安慰，所以他就非常的快乐，脾气也改变了。原来祖母骂他，他会回嘴的，但是他脾气改变了，他不回嘴了。有一次他正在厨房里忙工作的时候，他的祖母就进来挑剔，来咒骂他。那这位祖母以为就像以前一样，他骂一句对方可能会分辨，这样一来一往好像变成他们的一个乐场的好像一个活动一样了。这祖母以为这个女仆会回嘴的，但没想到这位仆人没有回嘴。那祖母看见这个情况就更生气了，骂的竟然没有回嘴，没有反应，这个好像一个游戏一样玩不下去，所以就骂得更凶。可是呢，这位女的仆人还是一声不吭，就像前面所讲到的澄清弟兄，所以祖母一个人骂也觉得没什么意思，后来就离开了。离开了之后，这个女仆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在那地方唱起诗歌来，很高兴。 那祖母在边上听见，过了一会儿就很生气的过来问他说：“你怎么回事嘛？”那女仆就很温柔的回答说：“没有别的，这因为我现在已经信了主耶稣基督，我的罪已经得了赦免，我心里有了无上的快乐和平安。”主耶稣基督的爱，我们真的是知道是多么的浩大。他那样子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主无比丰盛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不在乎，不那么在乎别人的一点点伤害了。十九世纪的时候，加拿大有一位叫马歇的牧师，他去台湾去宣教。十九世纪的时候台湾有很多很多的人拜假神，现在还是很多的人拜假神，非常的抗拒基督教。那当时有人看见马歇牧师传讲主耶稣基督责备别人拜假神，所以他们就很生气，有人甚至把粪泼到马歇牧师的身上。马歇牧师就非常心平气和的把粪拆掉走开，并没有回击，也没有特别的难过。神的爱可以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难处。我们还可以讲很多很多，举很多的例子，像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这些靠我们自己我们根本做不到，但是靠神我们可以做到。因为神就是这样子的，他这样子对待我们，他也愿意把这样一个生命赐给我们。我们真正的信靠他，真正的顺服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能够逐渐的体会到这样一个完全不同的以前所没有的能力。人的一生事实上是过得很快的，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幸福，是不是？但是除非我们人能够真正的谦卑的来求问神，求问这位创造了我们的神如何能够得着幸福，不然我们人最多只能够寻得一时的快乐。你可能可以寻得一时的快乐，但很快就会有更大的虚空来到你的心中，除非我们来求问这位神。神借着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从今生直到永远的幸福在于，第一，我们要以神给我们设定的人生目的为我们的目的。神怎样子创造我们，叫我们为何而活，我们应该顺应神的这样一个心意而活，这样我们可以跟神和谐。第二，我们应该接受神的牧养。我们人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可以应付所有的一切的，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来牧养我们。第三，我们需要以神那样一个纯洁无私的舍己的大爱来作为我们人生的动力，作为我们生命的动力，而不是其他的，不是我们个人的自私的欲望，也不是其他的为了达到一个什么伟大的理想的目标，不是，而是以神的这样一个大爱来做我们生命的动力。第四，就是我们明天要讲的，要以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的生命道路。那所有这一切都是指向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跟主耶稣基督要连上，要跟他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和他紧紧的连接在一起。所以我是真的再次的说，我是非常的盼望大家都能够，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自己个人的救主跟生命的主的话，你早一点来接受他，早一点开始你自己生命当中这样一个奇妙的旅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 感谢你来到世上，把天父的生命彰显出来，让我们在你的身上能够看见这样子的一个完全舍己的大爱。所以我们知道你事实上是非常愿意把这样一个爱的生命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因为你知道主要我们得着这样一个爱的生命，主要我们的生命就自由了，我们的生命就释放了，我们所有的一切幸福主要都在于在你的里面能够享受这样一个爱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感谢恩主，就求恩主你继续的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特别是对我们的慕道朋友说话，让他们能够敞开心，能够体会到你自己的心意，能够感受到你的爱，能够来接受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仰望你来施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